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到十二章，因为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嘛，第一章是蒙召，第二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这个是在描写耶利米先知他早期的服事状况的记录啦，早期的还有多早呢？大概从这几章当中把它分成三个时期啦，第一个就是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先知在侍奉当中前五年讲的，就是说在约西亚王十八年以前到十三年这段时间讲的，第二章到第六章，那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发现那部律法书啦，律法书是在约西亚王十八年的时候找到的。那当然没有律法书，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选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根据嘛，就好像我们现在信徒，你常常跟他讲，讲完之后他跟你讲，你讲这个圣经记在哪里，你讲这个圣经记在哪里，那这个就如果你讲一讲找不到圣经的根据的话，可能就大打折扣嘛，对不对，所以第二章到第六章就是在那五年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七章到九章，这个是在洁净圣殿还有发现律法书的那段时间讲的，因为约西亚王有洁净圣殿嘛，那在洁净圣殿的过程当中就找到了这一部律法书，这部律法书可以说是国家兴盛的一个起点啊，国家兴盛的一个起点，就找到了律法书，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信息。第三个部分就是第十章到十二章，这是在发现律法书之后更激烈的推动革新运动的期间。所以如果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耶利米先知的话就更坚定了，更积极，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使教会才能够使国家复兴，百姓才有救了，不然的话我看就是每况愈下，到后来就是在罪恶里面来死亡这是虽然是耶利米先知之前早期的服事的情况，但是我们从这样来分的话可以分成这三个时期，找到律法书以前的时期，找到律法书的时期，找到律法书以后的时期。那这三段时期的那个内涵其实都不会差很多啦，但是那个力道就有不一样。那就以律法书这本律法书为本为主。所以先知他要讲什么话他还是要有根据的啦。有根据的话在讲的话语当中就会比较有力量，让这些百姓来接受顺服。那这部律法书找到之后当然有一段时间是不错啦，有一段时间是不错，回归到这个神的律法里面来是不错，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就越来越不好了，越来越不好。所以这也是在犹大国五次的革新复兴运动的最后一次，这再来就没有了，五坡了，五坡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五坡的最后一坡再来就没有了，就一直沉下去了，不知道沉到哪里去了，这是这个从第二章到十二章里面的一个大概的内容，跟大家先做报告。再来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是 神透过先知的呼唤，回来吧，被盗的民啊！好，神透过先知的呼唤，回来吧，啊，被盗的民啊！那在这一章当中，啊，神很强烈的要求、请求，啊，要求跟请求，要这些犯罪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回头，并且回来，好，并且回来。这个第三章当中，如果我们用结构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用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分成三个段，三个段，每一段的起头回来吧，好，那这是在12节、14节到15节，还有22节，要他们回来啊。那这回来的过程当中，神为什么要叫他们回来？都有理由，都有应许，好，都有理由，都有应许。神要他们回来都有应许啦。首先他讲回来吧，神是慈爱的，不永远发怒，这是要谈到神的性德德性啦。神的德性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没有错啦。公义是他的手段，慈爱是他的目的。就好像父亲打孩子，打是手段，目的是爱他吗？对不对？不是为了打他，目的不是为了打他吧？目的是为了爱他才打他吧？所以在这一个第一次的回来里面，神表明了他的德性，表明他的德性是慈爱，我是慈爱的啦，紧的啦，回来啦，我给你听笑的啦，紧的啦，回来啦，回来啦，我是慈爱的。我不永远发怒，我不永远发怒。这个在过去的选民里面，他们都有这种体会嘛，都有这种体会。我是慈爱的啊，我是慈爱的，神是慈爱的，他不永远发怒了。你们要赶快回来，不要躲起来哈。我们看那个诗篇的三十篇，这个大卫最能够体验的哈。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好，这个诗篇里面，大卫就这样对神的这个慈爱的德性做了一个注解。他说，神当时会生气没有错，生气是因为他的公义。他不会用 把无罪的当有罪，也不会把有罪的当无罪，所以他会生气。但是神的生气他不是目的，所以他生气是转眼之间啊，生完气之后呢，他的恩典啊乃是一生之久，大卫最能够体验的、哦、所以啊，从大卫的体验当中再来看这个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神界的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就是一样的，神是慈爱的，他不永远发怒，回来吧、哦、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哈。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哦，这边这样讲哦，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也是讲到神的慈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其实信实跟慈爱是相通的啦，他的德性是不会变的，信实的，他本来是慈爱，神就是爱嘛，所以他是信实的，他不会变的、哦、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一段圣经不是在讲洗礼哦，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他是写给谁的？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写给那些有永生之道的人了、啊，还要再洗一次吗？不是，他在谈到什么？他谈到神的德性就是慈爱。洗礼它是一个表明，表明洗礼上来之后呢，主耶稣的宝血天天有功效。只要我们在主耶稣面前认自己的罪，向他悔改祷告，耶稣基督的宝血天天有功效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有罪的人啊，回来吧，回到哪里？回到你的膝盖上，不是头盖上、哦、膝盖上回来，不是只有你用想的回来而已啊，哎，不是回到你的内心思想里面，是回到你的膝盖上，好好的跪下来向神悔改祷告，那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会洗去你的罪、哦、所以这个洗呢，它是现在进行式，持续不断的，现在还在帮你洗，所以为什么要祷告？祷告不是只有祈求啊，主耶稣啊，我少一栋房子啦，没有房子住，所以你赐我一栋房子。主耶稣啊，我现在是开那个国产的，主耶稣你尝试进口的，可以啦，不是不可以啊，可以这样求，因为主耶稣说凡都可以求啊，你可以求。但是问题是什么？除了这个以外，还要怎么样？求赦罪，这个是在第三章里面一个重点，不要忽略了神的慈爱啊。他不会永远发怒啊，你要懂得清醒回来，清醒过来之后，跪在主耶稣面前哦，承认自己的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宝血超有功效，哎，当然不能够像那个什么，那个不能去掉的污渍一样嘛，不能去掉啦，你再洗一百遍也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成为不能去掉的污渍，那、啊、当然就没话说了齁。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神说为什么要回来？我是丈夫。丈夫是指的什么？神的能力。这个是德性，这个是能力。放心啦、啊，我有能力啊，就好像妻子找到丈夫有依靠一样，放心啊，在我家里不用怕，有我在，因为我是头，也丈夫是头嘛。现在这种状况越来越少了，现在是太太跟你讲放心啊，有我在，你三餐不用愁吃穿。那现在呢、哎、不是，以前不是啊，以前是丈夫啊，放心，有我在， 我有能力啦，你怕什么？回来啦！你在外面抛头露面干什么呢？回来，回来，回来，来来来，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我要哦，视你牧者，牧者，牧者是要让你怎么样？没有饭吃的啦，不会让你在外面当什么游民啦。现在不能够讲流浪汉哦，会被打。要讲游民。在这个高雄有被打过的呢，你看新闻有报，你跟他讲说，哎，流浪汉被打还住院呢，啊，皆有了，皆有了，皆有，还被打一半，皆有，哎，对，皆有，他是个叫流浪汉，哇，他被打，那个新闻有报道出来，啊，在公园里面，他躺在那边嘛，跟他讲，哎，你这个流浪汉，结果就被打了，所以不能够乱讲哈，我们不会当街民啦，皆有啦。我们有牧者啦，放心啦，哎，主耶稣不会让我们当街友被魔鬼欺负啦，不用睡在属灵的公园里面，我们睡在属灵的教会里面，因为有丈夫啊，这是应许耶，不是随便讲一讲而已啦，哦，我是丈夫，就是要表明他的能力，我有这个能力来让你依靠，怕什么？回来，我要侍牧者给你。第二个，哦，这一个是德性嘛，神的德性，一个是神的能力。第三个呢，神要医治。当然这也是指的神的能力没有错，但这个医治是指什么能力？这个是指着那个就是大方向的能力啦。这是指着什么？指着你个人的，比如说我是胃痛，或者医你的胃，你是什么，哦，个人的问题，哦，个人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罪不一样嘛，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嘛，但是神都能够帮你医治，所以他是全知的。神是全知的，好，哦，全知的，他知道你的需要，所以他才能医治你啊。对症下药就在这里嘛。啊，专医疑难杂症，啊，对对，所以疑难杂症主耶稣都知道嘛，主耶稣知道你需要什么，他才能医治你啊。如果你牙痛，他给你是脚痛的药，那怎么样帮医治你嘛？所以这个是要凸显出神的全知啦。放心，我知道你的需要啦。你需要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知道。所以神的德性是慈爱，神的能力是他要成为我们的帐屋依靠，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回来？除非你不要他。那神就没话说了，神都把你摆明的这么清楚了，你还不回来，那神就没话说了，神知道怎么样，摸着鼻子回天国了。哎呀，这个百姓真的是气死我了。但是百姓有没有回来？没有啦。你要不要回来？不要啦，不要就麻烦了，哦，所以这个是百姓没有回来。读到第三章，我们会发觉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对他的选民是呕心沥血。先知所讲的话，这些话我们这样看过就看过去了啦，但是如果你去体会一下，神为了要让他的选民回来，选民不回来他有没有损失？没有损失啦，有什么损失？他的荣耀有没有缺少一块？没有啦，如果有的话神就糟糕了，我故意让神没有荣耀去做坏事，每个人都做坏事神就没有荣耀了嘛，对不对？会不会？放心啦，无你哦，心那活个真快乐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很简单，因为神爱你，爱你嘛。所以你看他用这三个层次来告诉你说，你不得不回来，你一定要回来，但是还是不回来。你说这些百姓哦，只有两个字可以讲，该死啦。该死了齁，哦。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齁，哦，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神所讲的话，借着先生所讲的话，这是我们的神。不要怕。不要怕，回来就对了啦。齁，哦，回来了，他用慈爱齁，哦，迎接你。他用丈夫的能力立场来让你受有依靠。他更知道你。那这个现象你去看主耶稣讲一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嘛，对不对？浪子的比喻嘛。浪子的比喻的那个爸爸 一样的心思意念的齁、哦、一样的心思意念。当然爸爸那个爸爸有没有那个爸爸浪子的比喻浪子回来那个爸爸每天在那边望啊望啊望啊孩子啊回来啊回来啊孩子望啊望望望穿秋水终于望到他回来了叫浪子回头嘛望他回来。那这个他里面所讲的话跟这个是相通的。你去读那个浪子的比喻相通的。齁、哦那个戒指啊那个戒指那个外衣啊啊那个望穿秋水的人啊戒指啊戒指就是一个信物嘛有没有一个信物啊放心啦、啊、你在我这里啦放心啦、啊、齁、哦、那个外衣啊帮他的需要他在外面怎么抛头露面嘛把他抱住了完全一样的神耶稣讲的比喻跟那个神借着耶利米先知他讲的这个事情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神啦、啊、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怕不要怕。让我们的神用慈爱来包容我们。让我们的神用能力来护庇我们。也让我们的神用他的全知来了解我们。那我们就能够安安然然的稳稳妥妥的回到主耶稣的身边。这个是第三章里面。我们就讲这样就好了哈。好，再看第四章。第四章啊，是讲到如果不回来呢，啊，就有北方来的大毁灭。好，就有北方来的大毁灭。我们看第四章二十七节。第四章的二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灭绝净尽。这边讲到他们要受刑罚嘛，哈，但是不灭绝净尽。我们后面会从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里面讲了几个国家，这几个国家里面有两种现象的刑罚，一种是。灭绝净尽的从不复起再不复起就是没有了这个国家就消失了一个是荒凉了但是不灭绝净尽大概有四个国家、哦、神要刑罚他们但是不灭绝净尽、啊、当然这四个国家、哦、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啦、哦、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包括埃及包括这个摩押还有亚门以兰这四个国家都跟犹大国有关系的、哦、所以跟犹大国有关系也分到一杯神的恩典的羹啦所以他们虽然因为罪受刑罚、啊、但是呢不灭绝净尽当然神的选民也是一样有罪要受刑罚没有错但是啊神还是留住他们这个这个百姓、哦、不灭绝净尽、啊、这是二十七节里面所说的那这个不灭绝净尽、哦、就是所谓我们昨天有讲这个渔民官、啊、把他们留下来不管怎么样神还是会把他们留下来因为这是选民嘛神不能够违背他的公义啦神也不能够讲完话不算数啦、哦、所以即使这些百姓犯了罪神也会为他们、寻找出路好，寻找出路。我们常常认为说啊，这些人哦，这些百姓全部都犯罪了啦。那这样就我们就犯了以利亚先知的毛病。以利亚先知他不是讲说啊，全部都没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神跟他讲什么？错啦，我还留下七千个人，从不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我们想的跟神想的差七千倍哈。不要讲说哎呀真耶稣教会都没人啦不会啦不是没人啦你说一个人人家神说还有七千人所以有七千倍啦、哦、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所以这个耶利米、哦、他那个时候在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不听嘛不听就警告要让他们荒凉没有错但是神还留下什么渔民这个渔民就是好像神对以利亚所说的我还为自己留下的 为神自己他留下的被保守的七千人七千倍，所以耶利米书第四章里面有警告有毁灭，但是没有不会灭绝净尽。在这一章当中他谈到了一些警告，这些警告我想我们自己读就可以明白了，尤其是那个第十一节以后，第十一节以后一直到十八节这一段，就是讲到他们的刑罚，他们刑罚里面你看十一节说有一阵热风，十二节说必有一阵更大的风，所以这个是风灾了，风灾就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我所谓的风灾不是台风不是指台风啦。像那个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些风灾嘛，雨灾嘛，都有嘛。只是用形容，他是用形容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厉害。他说有一阵热风，十二节说有一阵更大的风。然后呢在十三节。看啊，仇敌必如云上来的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热风，更大的风，旋风，一次比一次厉害。旋风就是那个飓风嘛，或是那个龙卷风嘛，龙卷风走过去，还有黄纸会留下来的吗？可能就少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从这个悔改的话，一次比一次灾祸更严重。热风来了，可能就把你的这个巢啦什么吹干了；更大的风来了，就把你放在外面的虫草扫光了，还留下你最根本的。旋风来了呢，你最根本的也把你连根拔起了。就是说，如果不从最后中悔改，神一次的管教会比一次的管教更厉害。到了十三节中间这里。他的马匹比鹰更快，鹰是速度最快的啊，这个飞行速度最快的，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一些灾祸会很快很快的就来到，很快很快的就来到，好像鹰一样，从刚刚看还在高空上嘛，突然间看到猎物呢，咻下来就马上就抓着就走了。这就是速度要很快了，这些灾祸速度会很快。好，那这个先知的信息讲出去了，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不是，这个不是先知信息的目的。先知信息的目的在哪里？先知信息的目的啊，在要如何免去这样的灾祸了，要如何的免去这样的灾祸。所以从第四章里面隐隐约约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先知在讲这一些灾祸来到的信息当中，他都点出了如何免去这些灾祸的亮光。好，他都这样，他都讲嘛，隐隐约约的把如何免去这些灾祸的亮光告诉这些百姓，能够这样做，虽然这些是神所刑罚的一些事情，但是啊你们也能够避免的。哪些呢？我们
啊，怎么样避免这个大灾难？哦，热风，更大的风，旋风，如鹰一样速度很快的就临到你们。在第四章里面，先知就讲到了啊，如何避免的四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所说，要悔改归回。啊，这是如果问你什么事情，你只有讲悔改归回就100分了啦。就是悔改归回，悔改归回就对了啦。好，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做的。就好像以前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你那个结论如果说我们要反攻大陆，解救大陆苦难的同胞，那你的分数就会很高啦。因为这是一定的啦。所以以前在写，不管你是什么题目啦，啊，幸福的家庭，你后面还是要写这样子啦。这个一定分数很高。那如果你耶利米书在解答案的时候，你每一个第一个都写悔改归回，那你分数也很高，因为那是主题在这里，悔改归回，悔改归回都是悔改归回嘛。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悔改归回，一开始就讲了嘛，哈。我们看那个啊，第四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第二节，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的，也必因他夸耀。怎么样回来？要以诚实、公平、公义，诚实、公平、公义。指着神起誓，我要回来，啊，我要回来，这是悔改归回，啊，悔改归回就没错了。第二个呢，我们看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要开垦荒地了，啊。开垦荒地，哎，你看那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哦，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四种田地嘛，一种是什么？土浅，不是，一种是那个路旁的，路旁的你会不会去开垦？路旁就是硬地啊，没有开垦的嘛，没有开垦的种子播种下去了没有用啊，会被野鸟给吃走了哈、哦。第二种是什么？懒惰型的，就是土浅石头地的，哈、哦，或许你有一点点开垦，然后但是石头你没有把它拿掉嘛，好啦，长出来啦，但是后来怎么样？太阳一晒，太阳出来一晒就死了嘛。啊，第三种呢，荆棘的，啊、哦，它可以长，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清干净啊？该清的没有清嘛，你长了它也长了，就把它挤住了，就没有办法。第四种是好土地的，就是所谓的你已经有很真正的开垦荒地的那个土地，就是什么？主耶稣说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哦、所以你要从这灾祸当中来免去，你要开垦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啊就好像路旁地一样硬得不得了，再多神的恩典下去都没有用了，因为飞鸟在那个魔鬼齁，那飞鸟就是魔鬼嘛，那个恶者嘛，就躲在那边等恩典来了，咚，就要在那边等恩典来了，咚，你永远都拿不到恩典，因为你没有开垦荒地嘛，齁、哦。土浅石头地就是你不够认真啦、啊、懒惰啦、啊。那个荆棘地呢，你弄没有干净啦，你还有一些思虑啦、繁琐啦，齁、哦。你一定要开垦荒地，让你的心好像好土地一样准备好了。好，那这样子的话，神的恩典、神的道理在你心中的时候，即使没有100倍，还有60倍。好啦，你就很慢的啦。嘛还有30倍啊，对不对？对不对？至少30倍嘛，主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30倍好呢，还是被拿走好呢？当然30倍，最少30倍嘛。所以要开垦荒地，你有开垦荒地呢，那、啊、就没问题了。
灾祸就不会临到你，因为你要领受的是什么？神的恩典，开垦荒地、哦、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开垦荒地啦、哦、开垦荒地，认真的把我们的心、哦啊、把它开垦出来。第二个，第三个，要逃避，不要迟延、哦、第六节那边讲，第六节，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可迟延、哦、不是，还有一个没有写出来、哦、看 要进入坚固城了。第三个是要进入坚固城，这是第五节，要进入坚固城，要进入坚固，什么是坚固城？教会啊，教会是坚固城，你要进入，要进来。教会齁、哦、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地方齁、哦、这个地方是会堂，这个地方是总会。教会在哪里？教会在真理里面，教会在圣灵当中。所以你不要跑到教会里面来躲起来，不要跑到会堂里面来躲起来，跑到会堂里面躲起来还是被抓出去的齁、哦、所以会堂里面齁、哦、魔鬼也很多呢。好、哦，以前我刚来读神学的时候，有一次被鬼压了，哦，第一次被鬼压，好、哦，吓死啊，怕得要命，怎么奇怪了？神学院怎么会有鬼呢？被鬼压了，压得吼、哦，我的学长都一直笑，因为压住吼、哦，我要滚呐、啊，哦啊滚，我自己以为滚不动了，但是其实滚得很大力，那个学长都在那边看，因为他们都有经验嘛。这个学长真的是，一个是陈宗阳传道，等一下就骂他一下，陈文斌传道的我学长在那边看了，看我在那边被鬼捉弄这样子，然后那个经过一段时间，就多久我不知道了，后来他们帮我那个祷告赶给鬼离开了，我吓得要命，第一次被鬼欺负嘛齁、哦、那我看看啊，那个动作很大嘛，流汗啊，又是那时候是十月份还很热、流汗齁、哦、然后我看他们在那边祷告，奇怪为什么在这边祷告，因为他们在赶鬼嘛齁、哦、然后祷告完之后，他们就跟我讲啊说，诶，我你刚刚被鬼压，我说是啊，我们大家看了几分钟啦、啊、他们在那边看了、啊、看诶怎么会这样子齁、哦、那我就诶奇怪为什么会有鬼呢，他们就跟我讲说，神学院鬼最多啦，哦，神学院鬼最多，哪一个神学院没有被压过呢？哦，他们都被压过啊，都有啊。这才先经历一些这个属灵的征战哦，才有办法出去跟这个魔鬼打仗嘛。哦，对，原来神学院魔鬼很多了哦。哎，神学生有被压过没有？哦，你们比较幸福一点点啊。好，那以前我们在旧总会那边是这样子呢。每一个神学生都被压过了，有一个神学生，有一个现在是当传道快要退休了啦，以前一个神学生他被压到后来他不敢读了，他准备晚上就要拿着行李就走了，那杨长老都知道嘛，因为说杨长老是教务啊，他都会躲在那个三楼寝室后面的一个有一个椅子，他坐在那边在等那个看哪个人要逃，那个人呢？那个神学生以为没有人了，已经很晚了嘛，就拿着行李要走了。走到快要到楼梯的时候，他突然喊一声“某某某”，他吓一跳。杨长老在那边，那好，乖乖的又回去，还好叫住他了，不然他就不能当传道。哦，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了。哦，快退休了，在四年就退休了。哦，这个是教会里面，会堂里面也有，神学院里面也有鬼啊。所以教会里面。这个坚固城，它不是指的这个建筑物，它是指的什么？在神的真理、圣灵里面，你要进到这个地方来哈、哦。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的话，你要进到哪里？进到旷野，旷野啦，旷野是我们的坚固城。什么叫旷野？旷野就是无欲的地方啦，旷野。好、哦，所以你看，那个妇人啊、哦。逃到哪里？逃到旷野啊、哦！富人要逃到旷野，不然那个龙要把它吃掉的。只有到那里还不会被吃掉，旷野了哦。所以坚固城是什么？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讲是教会。 有真理有恩典的地方，你要逃进来，你就能够免去了。那些选民不想逃进来啊，他们逃去哪里？他们逃去巴黎那里啊，逃到这个世界上嘛，他们要从这个世界来寻求什么？寻求帮助嘛。所以他们会去找谁？他们会去找埃及嘛，对不对？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他们后来会去找埃及。假如巴比伦来了，围攻了，赶快去求埃及的这个救兵来嘛。啊，来了之后呢，巴比伦走了，他们以为哇，你看我们多聪明啊，一来他就走了。耶利米先知说不，他们还会再来，他们来了你们就惨了。好，所以后来真的第二次又来了，他们就惨了，被围攻一年半。那个时候就发生什么？今天吃你的孩子，明天吃我的孩子，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要进入坚固城啊，坚固城是神的道，神的规模，神的范围，你不要去寻求这个世界，不然的话不是坚固城。好，这个世界是繁华的，你要进到旷野去，进到旷野去，不要被这个世界给迷惑了。第四个是要逃避，不要迟延，一定要逃，要逃，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他们要那个罗德，他们不逃吗？对不对？为什么不逃？这个逃避跟不可迟延不简单呢。你不要以为哎，往哪边逃命很简单了、不简单啦。罗德跟他的太太逃出来简不简单？不简单啊。如果不是神爱他，差派天使硬是把他拉出来，他们会逃吗？才怪咧，他们舍不得逃啦。所以你不要以为要逃很简单啊，不简单啊。要逃避不可迟延，不简单，对我们来讲不简单。我们还没有遇到就知道了。遇到就不简单，真的不简单。921大地震知道吗？好，921大地震那时候我在高雄，住牧高雄，我住在三多教会，我有三个孩子。第一次震的时候，一点晚上1:50几嘛，第一次震，哇，就好震得叽呱叫啊！然后我就起来，跟我太太起来，跑去孩子的房间，三个怎么抱？抱一个，因为我的孩子那时候已经有已经蛮大，我抱一个，我太太抱一个，还留下一个。如果万一塌下来，会遗憾终生。为什么没有抱到这一个？啊，要抱两个，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三个都死掉。所以第一次还好没有垮下来，去了。第二次又摇，我太太说不要去抱了，反正摇下来一起去天国好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抱哪一个嘛，是不是？你要舍去这个，舍去那个，不知道抱哪一个啊？所以啊，干脆说，我记得是摇三次了，到后来就在那边等他停下来，不用抱，一样的道理。这些是你的产业嘛？世界上有很多你的产业啦，你会逃吗？你心要逃啦，但是你舍不得逃啦，舍不得逃。所以你不要以为逃避跟迟延不迟延很简单，到时候你的产业越多越难逃、哦、这就是要逃避不可迟延，才能够免去这些灾祸，离开这个罪恶的现场，不简单、哦、再来是要洗去心中的恶啊，这边是特别谈到心中啊。心中的恶就是说，你还没有实质上的犯罪，但是你是存在心中。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这样子的，有人说什么是罪？有行为才叫做罪，没有错。但是行为的罪从哪里来？从心开始。所以主耶稣讲嘛，他说，从你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从你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说一个人是善是恶从哪里开始？心啊，心开始。有一次的大专班学生灵恩会、在双向沟通的时候，学生就这样问，纸条啦，他不敢，当然不敢当面问了。他说，传道，男女之间交往要到几雷打才叫做犯罪？什么叫几雷打？一雷打牵牵手，二雷打裸裸腰， 三雷打嘴对嘴，四雷打当然就完了，就是就叫 全雷打了，不是四雷打，全雷打当然就完了。那传道，请问几雷打才叫犯罪？被问的是一位现在的长老，他就看到这个问题呢，他就不徐不问的，难怪他当长老嘛，他就不徐不问的，就看一下，不急，不徐不急的啊，看一下，不急不徐啊，对，这谢谢，我开太急了，因为快要吃饭了，不能不急不徐啊。他就站起来看一下了，哦，这个长老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他也不马上回答，他就看一下，看完之后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一章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一章不知道是谁写的，然后当然没有人敢承认啊，那没有人承认，那我就不方便回答，因为这太敏感了，不方便回答。那后来就有人起哄，不是起哄，就有人讲了，就说啊，你啊，他说起来，那就问他说啊，你这样读大学几年级了？他说那是一个姐妹了，他说我大学四年了，四年级了，你还不懂这个吗？你还不懂这个吗？四年级了，你还不懂这个吗？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用这个问题来挑战、来试探神呢？意思是这样子。后来这个长老就最主要是要把这个拿，因为怕有些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答案说，说啊，那我放肆的就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嘛，所以他一定要慎重的去把这个讲清楚、说明白。后来他就讲，全雷打怎么来的？好。难道不是从牵牵手来的吗？所以全雷打，即使是全雷打才犯罪，你在全雷打的过程的酝酿当中，难道不是一种罪吗？如果你没有一雷打，你怎么可能有全雷打呢？所以你如果不要犯罪，那你就从一雷打开始就不要打啦，那就不会有犯罪的机会。在圣经的道理里面，罪它有两种，不是两种，罪它有两种彰显的方式，一种是行为上的，一种是心中的罪。你心中的罪如果没有除掉的话，魔鬼绝对给你安排机会，那你就去犯这个罪了。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是耶利米的时代，他们就是因为心中有这个欲望，想要去做这个，想要去做那个，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罪嘛。所以一定要洗去心中的罪。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的心就与他犯罪了。就是这主耶稣讲的，所以这个心的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圣洁，叫洗去心中的罪，那这样子就能够免去大毁灭。这是先知在第四章里面给他们的一个信息。好，我们一起祷告。